关系到嘎古三大佛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就是说那些魔呢，魔进入这个人的身体，然后呢带来的山东的这个产生的那个村民呢，对深重的那个诽谤啊，或者是攻击啊，和另一种是在魔的影响之下，对出家众升起的那个恭敬，礼义，那种他们的有没有什么业呢？然后呢，讲到这个，到底那个如果在影响下所造的业，是否有这个有业有果报？那这种情形呢，要看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完完全全那个身心完全被占有，然后呢，你好像被推开到一边，自己完全不知道，不省人事。这种情形呢，被这个外魔也好，外天神也好，占有那个身体身心，这种情形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造业的心是怎么造成的。当我们有一个心路过程的时候，是你的心路过程让你说话的啊，那种是其实呢，那种是还没有到百分之百的那个被外魔占有的情况，它不是百分之百，它是还是在被影响。是一种是百分之百的，百分之百的就是呢，你完全不知道，就像古时候那的一个沙弥，他要还俗，那天神呢是很喜欢这个沙弥，觉得他每次念经很好，念得非常的好，大家喜欢，而且得到很多法益。现在这个沙弥要还俗了啊，大家很不舍得，然后呢然后天神呢就伤他的身体，然后就说话了说这个他怎么好啊，念经念得什么好啊，我们大家得意了，所以请啊这个妈妈啊叫这个孩子呢不要还俗了等等，然后再让他在地上打滚啊之类的那个模样啊，这就是弄成他的眼睛怪模样啊，什么样景象怪模样之类的。然后呢，然后他就推神这样子下了一轮，然后就推的时候呢，这沙弥还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怎么在地躺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他的妈妈告诉他啊，因为刚才天神伤你的身，说了叫你最好不要还俗，你对你的念经啊，怎么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啊，等等等等。哇，那个沙弥听了，他就觉得啊，好了，既然是这样，我就不还俗了。所以这种情形啊，他的身体被占有，他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说出来的话也不是他的心流所造成的啊，那个就 OK， 那就 OK， 就是说他没有，他跟当时被天神占有的时候呢，那个行为他跟他根本不是他的，不是他心流造成的，那么所以对不对都好，都不算是他的业，好也不是他的业，坏也不是他的业。但是其他的情况呢，就比较普遍性的情况呢，倒不是百分之百的占有，倒是那种部分的占有啊。部分的占有呢，可以比如说可以说是那个神啊，还是魔呢抓着他的心。如果是抓他的心，哇，一种情况是抓心的，哇，那心里面哇扣着很难受。那么人呢都有一种倾向呢，就是当你难受的时候呢，那你有时会很容易对你所看到的当时所那在难受中所接触到的目标那起那种抗拒的心，或者是排斥的心，或者是不好的心念，容易生气。你看自己就好，如果是很慈爱的时候，仿佛整个世界对你都是那么好的。当你有嗔恨心的时候呢，仿佛整个世界对你都是很恐怖的，听到什么东西好像都是不好的，很奇怪的，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形呢，有这个干扰呢就可以，如果是影响，那么但是呢你在影响之中你说出来的话，如果是生气啊还是什么，它还是你的心流带给你的，你的那个心路过程完成过后，然后呢是你的心路过程造成你说出来的话，虽然是在影响之下，因为你很难受嘛，然后呢你说出来的话，那个是有业的，那个是你自己的业自己要担的。 所以这种情形呢其实也是蛮可怜。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的守护我们的心，守护我们的如理作意，这不容易。所以说在苦海的轮转里真的也不容易，风险也多。但是呢，通常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有弱点给魔抓着。如果我们的心像阿罗汉一样，那么呢怎么样抓我都不可能，烦恼都不可能升起了，那就很好。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常常提醒大家，就是当你在难受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当你在烦恼之中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真的，一个烦恼的心是不值得相信的，一个不好的感受所产生的，在那个不好的感受难受中升起的那个念头呢，那个是不能相信的，你相信它就很危险了。所以才有这种这样的教法，明白吗？所以这个你们要小心一点。那所以呢，在那个噶古三大佛的那个时候呢，那两组人呢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吧，那一个对在魔的影响之下对僧团做出不对的行为的，那么呢他们就下地狱了。在魔的影响之下对佛僧团做出许许多多的恭敬啊供养啊，而那些就上天了然后投身散去了。你不能说这个不是他们的作为，是的，都是他们作为，只是他们在被影响之下的作为。所以被影响到做好，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个，因为的确他们没有那个心机说我要让你被名闻利养迷惑，他没有啊，魔才有这个想法。那个供养的人他们本身并没有那个恶心说我要让你被名闻利养迷惑，他只是一直给你礼敬，给你好东西。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们的心是善的，所以他们脱身散去。如果他们有那个心机我要供养你，我要供养你，希望你被名闻利养迷惑，希望你还俗那他肯定是下苦界的。但是不是，他们是在被影响到不知不觉，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有人说佛这个僧团很好，供养很好，那我应该供养，那就去供养了。所以这个是好的心吗？是好的心但是那个魔就是不好的心，因为魔是用这个为手段，那就是不好的心。但是那些人是很善良的，所以他们去的，去他得到的果报呢就是好的果报所以呢，讲到这个难受苦受，而苦受肯定是那个嗔心主的，你们懂阿毗达摩的人都知道，只有嗔心主才有可能升起这个苦受的。所以如果你升起苦受，那你就不可以相信自己了因为那是心在不善的状态下。怎么样的情形下能够可能避免自己掉进这个魔障的情况一个是无我的心，一个是正念如果你有无我的心，那么一个正念那是很好。那有些时候苦受什么，你能够好像以第三者的状态来看，不要想那是我的感受，你就是像第三者这样子看着他，或者是像之前师父教你们的躺在地上，或者躺在地不是地上了，就是床上要哪里平平的地方也最好枕头也不用，然后整个人像尸体一样，然后看着他，看着感受，好像仿佛从外面就是看着自己一样。那么呢这种情形呢，你就是跟把自己的心跟那个感受仿佛了跳出来这样子。其实呢，如果从阿毗达摩来说呢，是一个好的善的观察的心路过程又升起了，所以呢那个不好的不善的呢其实是中断。所以如果你能够让不善的能量中断，这也很有帮助这也是一个方法。然后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回避避开那种被这个被魔障这个套着的这种情况呢，是我们可以找一个在跟这个业，跟我们手头的事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或者是要做一个想法了，找一个完全超然的人，完全超然的局外人，他完全对那个事情一点感兴趣都没有，他完全根本不紧张，也没有什么挂碍的，他只是一个 一个普普通通的，但是你叫到他啊，好了，你叫啊，我就来帮你，不好小看，这样子的情形呢，有些时候也是会帮到我们的。我记得在早期的时候呢，好几次，当我最初对同修们呢，这样子用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觉得奇怪，特别是寻法尊者。但我跟他说，现在呢，我需要有个人谈个话，来跟我谈谈，给我一点意见，给我一点想法。最初呢，他都很奇怪的，他说：“班弟，您是我们的师父，您是我们的首领，我们的法，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您给我们方向和指导的，那我们还能够给您什么样的一种劝导啊，或者是意见呢？其实我们都不懂，很多东西师父懂，我们不懂啊。”他是很谦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当我在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跟那个相关的人物，大家的业都搅在一起的。有些时候可能因为宿世因缘，让我很像很，就是这个个案呢，平民不怎么可以帮的，但是我就是要去帮他。那当我硬要帮他，但是时机不成熟，自己有些时候在里面的时候，被那个业牵着去的时候呢，你好像看不到时机不成熟。其实后来事过境迁的后，其实想，其实那个迹象这么明显，就是时机不成熟。为什么当时竟然迷了头、糊了头，竟然在时机不成熟去一意孤行去执行呢？可为什么会看不到呢？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在业里头的，我们被那个业推着走，一个过去的一种因缘推着我们走的，很奇怪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如果一个局外人，你跟我讲，他也不紧张，慢条斯理的跟你说，然后呢，反正他也没有关系，不管是做哪一个决定，他也是与己无关。在这样的情形下呢，他谈起来呢，又有另一种力量。所以好多次好多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样子呢，回避了一些一些蛮多的那个好多的一些过失。就这样子回避了，所以这是一个方法，找一个在这个业的局外人，就是他根本没有关系，他也没有感兴趣好不好，喜欢不喜欢，没有，完全没有啊。这样子的人有时候会帮到我们。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时间啊，时间是一种奇怪的力量，其实它不是，它是概念呢，但是呢也是有作用。你只要拖过一段时间，通常呢让自己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如果不是急的话，你把它搁置一下，很过后呢，事过境迁，你会看得清，比较清楚的，真的啊，这个是时间。因为我们的菩萨说，时间会吞没了一切，会吞没一切，真的时间会吞没一切，没有什么东西经过时间还会很存在的。生灭因缘，经过一段时间，什么都会过。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如果不是急事的话，就不要急着，怎样苦更加不要动，哭我更加不要动。为什么？如果在苦中又不是急的事情，如果我动起来，那么呢，其实呢很多时候都不理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急，它就会过去了，然后呢，所以你发现到，也是会很多东西，就想法也会改变的，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拖过时间也是有的。所以就是不要动。如果真的是发现到真的是自己连诵经也不能专心，如果能够诵经就很好，经文在这个心流里面流过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都会亮起来的，真的。但是如果你诵经都诵到不知道，好像机械化，自己的心都不知道自己在诵什么了，那小心一点，这是很危险的事。如果到这种地步多严重啊，我们的心完全失控。所以一个完全失控的心多严重啊，好严重的，好恐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好相信自己哦。不要相信，是养着一个好习惯。如果一发现了自己的失控，不要相信自己，那你可能还可以救自己，对吗？要小心一点。所以让经文在心里流过，流过，让自己的心保持清醒啊。这个时候呢还可以给它过，会过的，没有什么东西不会过的，会过。 所以啊，你们要诵经啊，如果要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诵经啊，所谓的保护经文啊，吉祥经、宝经、慈爱经、那个运护经，这些都可以。那么呢，特别我还要推荐的是可以念那个无我相经。如果你念无我相经念的时候充满了解，充满那个心完全相应的时候呢，它是很有力量的。无我相经是很有力量的。你相应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念过过后呢，它是解除你内心的那个我执的。念了过啊，那些我执就会破掉了。嗯，燃烧经也可以，嗯，这也是会帮到。嗯，还有一样东西我有做的呢，就是嗯，这个通常如果遇到不懂是不是魔障，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障碍，也不知道，我都会做一个真理的誓愿。这个真理的誓愿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但是通常我要做真理的誓愿的时候呢，我都会确保我自己的心很明亮，我都要让我自己的心很亮很强，那么亮。如果是真的不觉得，觉得很疲倦啊，或者是什么呢，我会去睡觉，然后睡好了做一点运动，然后好了，然后好好的打坐，然后呢让自己的心呢处在最明亮的状态，那个时候呢才做这个真理的誓言啊，在佛前做，然后呢心里想着，通常我会想所有的天上的圣者们，所有的世上的圣者们，世上的护法神，善良的护法神，所有的菩萨们，所以愿他们呢，还有佛法僧的力量，愿我得到这一些力量的加持，然后以这些力量为见证，然后我会做一个真理的誓愿，说面对这个情况这个处境我的心是以绝对无私的真心去对待的，然后愿我能够有最高的智慧，能够超然于一切的这个影响，负面影响和障碍，让我能够有最好的法，让我能够把有最清明的知见，让我有一个最清明的知见，能够看得更清楚，然后呢去拿出一个对的反应和答案。然后我的誓言就是我是以一个无私的真心去走下去的，这一刻我以我最真的心去走，这一刻我以一个完全无私的心去走。他通常呢，当我做了这个誓言过后呢，就会破云见月啊，破云见月，就是好像是把那些阴霾啊、心理什么都破开的，好，突然间心会夸上去，那个明亮度会夸一大截。通常我做了这个誓言后，心会，当然也要在醉的状态下做这个誓言呢。如果你在很昏沉的情形之下，那个太沉重的时候呢，这个誓言都是模模糊糊的，做的时候心都不清明，它就不会有力量。你如果是做的时候呢，做这个誓言心是很清明的很明亮的，它是有作用的啊。这种真理的誓言是很重要，特别是当你以一个无私的真心去做真理的誓言，那你会看得很清楚，当时的心不是说我要做一个真理的誓言来坚持我现在的想法，不是，我是打开的心，我不确定我的想法是不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真理的誓言让我找到最好的想法，让我找到最好的知见，啊，那是不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知见，你不改的知见，你坚持的知见，然后你做一个真理的誓言，愿我这个知见得以巩固，愿我啊，这个是更加，那个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我们是一个开明的心，没有捆绑的心，去做这个真理的誓言啊，就很有力量。所以当我做了过后呢，然后我就会发现到，哎，心特别的清楚，好像整个因缘呢是明明了了。啊，那个时候呢，心也是很安然的，很安然、很平静的，去看清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通常呢，有两种情形会出现，一种就是我解决了我的问题，第二种情形是，也答案出来的呢，并不如我所愿，也有可能的。这种呢，答案出来并不如我所愿的情况呢，通常呢，我是保留的，就是说啊，算了，我反正我以最真的心、无私的心去寻找这个答案，那么呢拿到答案不如我所愿就算了，不理他。而且通常这种呢， 不如我所愿的情况呢，在十次里面呢有九次，是否十次十次我就不确定了，但是九次就是经过某一个时刻，某些月某些年，我再回头再看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好的答案，好的不得了，只是当时呢自己好到自己都不知道是那么好啊，因为我们的智慧当时蒙着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吧，冥冥中在扶持着，自己不知道，可是对了，自己都不知道是对的，但是后来才知道是对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为什么我会在这种情形都会这样子用呢？这个誓缘呢？那因为呢，我通常呢是不是很确定的，因为虽然是有些时候感觉到很有自信，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种保留。为什么？我们真的有那么高的、那么绝对的智慧吗？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如果是有一阙资质，如果有一阙资质的话，就是像佛一样一阙资质，那么我可以说我肯定。但是如果没有一阙资质，我怎么能够这么说我肯定呢？所以有些时候有所保留，万一我错了怎么办？万一在这个大因缘里面，我做了反作用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想，所以带着这样的想法呢，我们都会很小心的，所以这种谨慎，可以就免除了很多的故事了。